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各位，小心真的要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在教会里有时候听到哈，比如说有人说，哎呀，康牧师，我经过这么多年，我现在决心一定要饶恕我先生，赦免他。有的时候讲这些话不错，不过我看多数的时候不太对，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常常就有强烈的委屈，强烈的觉得别人得罪他，所以我要饶恕他，要赦免他。我心里就在想，恐怕你找老公要赦免你，饶恕你嘞。好，我这里不是站在老公或老婆那方面讲话，只是我要各位真的去想想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人所有人都得罪你，亏欠你。如果真的这样啊，第一个你需要好好的求圣灵光照一下，第二个你很可能已经得了某种精神病。在那种强烈的觉得自己委屈倒霉的人哈，我觉得很容易，我不知道是鬼附还是精神病，就是怪罪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而自己自省的能力没有。所以我有的时候听到说，我要饶恕我父母，饶恕谁，饶恕这个，饶恕那个，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饶恕人。后来发现这是更大的骄傲，更大不认错，就是都是你们的错嘛。哎呦，真的，如果到最后真的，如果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你都在饶恕，那你就是基督哎。那你如果你觉得你是基督，那就是很严重的异端了，对不对？只有基督是他要饶恕每个人的。我们是要饶恕人没有错了，但我们先求神饶恕，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我与我夫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好，这里哈，我刚刚说不替人家认罪哈，当然那个意思就是说别人犯错他自己需要向神认罪，但是呢就我们历世历代我们都在罪恶中的时候，除了我们说我们犯罪，我们的确当然也说，哎呀，我父家也有罪，教会也有罪，同工也有罪，我们都得罪了你，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么凄惨啊。这个态度也是一个属灵的态度，以色列人就一直缺少这种态度。第一个当然是不肯认罪了，真的有罪都是别人，甚至是上帝。那么，也不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可是这里就承认他和他父家都有罪，那么现在受到处罚。在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的第18章，以色列人就抱怨。哎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父罪子还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我们的父亲犯了那么多罪，结果我们，哎呀，就算承认我们也有罪吧，我们罪也没有比他们多多少，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要承受亡国之痛？各位，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凭理智不太能回答的。而为什么这个小孩生下来是瞎眼的？为什么这个人生得这么穷，那个人那么富有？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一个信靠上帝人在圣灵光照中，他不是把刑罚艰难归咎于父亲或者归咎于上帝，他会承认我们都有罪。而且你所行的呢，我们所行的都是很邪恶的，不遵守你的律法，所以我们就得罪了你，你一再的宽容还不肯悔改，总有一天那所以我们就亡国了，我们就受辱了。各位， 尼西米现在没有受任何屈辱，不但没有，他现在是国王的酒政呢，他不需要做这种认罪祷告，就是我们从人来看他不需要做认罪祷告，他也是一个很属灵很爱国的人，我们相信他跟耶利米一样，真的在王国和 王国之前王国之后很少有这么属灵的人，或者真的要算起罪恶来讲的话，根本也没有拜偶像，也没有离弃上帝，耶利米更是这样。可是我们说了，这个不是从人来看罪的大小，而是你从神领受的恩典，你从神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你表现得非常好，你还是会对于，甚至你表现越好，你会对神的恩典这么丰富感恩，而对你还没有做到的，你会有真实的觉得亏欠。这种亏欠不是叫我们心里紧张，而是叫我们真是谦卑的。他承认他们做的是邪恶的。今天这个一个不肯悔改人，就会觉得神向我们行的甚是邪恶，神向我们做的甚是不公平。神没有照着他的话来做，其实是我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做。那么好了，求你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一个神已经做的事，另外一个相信神会做，但是呢讲出来又再一次是提醒自己，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回我，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已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好，神曾经讲过，以色列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会处罚，上帝就会越来越，如果不听就处罚，处罚了还不听就更严厉的处罚。这个各位你可以回去看利未记26章，那就讲到说，如果你们这样，我就会怎么对你们，如果这样对你们，你们还是不听从我哈，仍然不悔改归向我哈，与我反对，我就会把更重的灾加在你们身上。那么这个灾越加越重呢，就在利未记的26章的33节就讲到说，我讲了这些你们还不听，我就会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把你们分散，就是你们亡国了。哎，可是各位啊，你要想哦，分散在列邦中啊，固然是亡国了，然后在普天下被丢来丢去，这是很丢脸，而且很糟糕的事情。可是也有正面的，怎么讲也有正面的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神本来就是叫人应该是散居在全世界的，这个你从在巴别塔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神原来给人的命令就是你们要遍满地面嘛，就是要分散在各个地方嘛。可是在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的时候，人就不要做这样的事嘛。人说好，我们要造一座塔，造一座城，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那个时候的人不要分散在全地，他们要聚在一起，然后做大事。聚在一起做大事是很好，但是如果是不信上帝聚在一起做大事，就是大大的得罪上帝。不要分散在各地，所以分散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分散可以是件好事情，起码神原来叫人分散的。那么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他们被分散外到万国，也是一件处罚，是不好的事，但是在神的旨意中，不好的事也可以成为好的，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其实就某个意义来讲，他们就宣扬了上帝的名，让那些，他们就是旧约里的宣教士了，把上帝的刑罚，公义的刑罚，让外邦人都知道，哦，神对自己的子民也这么严厉。你在初代教会也看到同样情形，虽然不是刑罚，耶稣也是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见证，对不对？可是以那个初代的信徒，他们没有出去的这个心， 他们总是很向心的，喜欢留在耶路撒冷。就后来就借着斯提凡的死，他们就被逼迫就分散在各地。这一分散在各地，福音就传到各地各方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分散呢是坏事，甚至也是上帝的处罚。可是分散在万民中呢，也可以是一个祝福，对万民是一个祝福，就万民听到了关于神的事，对以色列也是一个祝福，就是在分散在各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说话算话，而且他们在艰难中会去寻求神，就能够得以回来。好，所以分散在万民中产生了好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分散当中，他们认罪悔改，归向了上帝。这个各位也可以看《生命记》第四章30节、31节，还有《生命记》30章的2节、3节，都有讲到：你们如果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哈，就是你们被改善人在天涯，我也会把你们招聚回来。当然，我们也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归向上帝，能够认罪悔改，哈，归向上帝，就是承认自己的过失，愿意在每件事上好好的去依靠上帝啊。那么归向上帝也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个上帝的恩典产生的结果，就是叫他们再度的被上帝聚起来。这就是我刚刚看讲的《生命记》第四章，就是说，哎呀，你们分散在各地，但是在分散在各地，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哈，看到了，惊艳到那些神呐、啊，这假神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然后你就想到，哎呀，以前信靠侍奉这位神该多好，那么要尽心尽性的寻求他，哎，就在这个分散之地，因为苦就寻求了上帝，寻求了上帝，上帝就把以色列人再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是什么？回归。回到耶路撒冷，赶散的人在天涯也会被聚起来哈。那各位，我们说的散虽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呢，也可以是一个好现象。如果信靠上帝的话，这个散呢，这个分散的不好，最后可以造成悔改而聚集在一起。各位，聚集也可以是个好现象，可以是个坏现象。那么又说了，聚集在一起，包括在创世纪11章的聚集修一个塔，这神不喜悦。诗篇第二篇，万邦为什么聚集？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在做好事，团结一致的在做坏事，杀人放火抢银行，那并不是好。可是这里的聚集当然又是好的了，就是神做的都是好的。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其实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聚集在一起的人，聚集在这里，神把他们重新聚回耶路撒冷，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要彰显上帝的名的。也当然也是说居所，不过我们都知道，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就已经说了，神不是住在这里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只是这个地方会成为万民祷告的地方，而我们都祷告的时候，神在那里同在居住就更多了。第10节，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所有这些在天涯海角的人，上帝啊，都是你所救赎的，是你所救赎的，就求你救他们到底，不要让他们在外邦中死亡。这些人是你所救赎的哈，所以请你不要让他们任意的死亡哈，是摩西很喜欢做的一个祷告。譬如说在《生命记》第9章的第29节哈，摩西替百姓求了40昼夜，因为他们做了金牛犊。摩西说，请你记得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他们救出来的。你花了这么多力气把他们救出来，现在你又，摩西说你要把他们消灭， 摩西讲的很有意思啊，一方面是在自打嘴巴嘛，另外一方面你这样做叫其他的百姓听到，就是说耶和华很无能哎，他居然没有办法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进去，结果就火大把我们消灭了。那上帝当然很受不了，我哪里无能，就一定激将法嘛，就让他能够赦免以色列人。当然这个都是形容的说法，不是说上帝真的这么幼稚。另外一方面哈，在这里如果你这样曾经拯救他们，你就任凭他们死亡，这不是违反你的心意吗？各位，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想到自己花了这么多的力气经营这个婚姻或经营养育儿女，你就越花的力气你就越不想把它放弃。在这里他就这样劝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所救赎的，这个救赎结果救赎就是要他们来诉说你的荣美，你现在就把他们丢掉了，这怎么可以？所以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你看，一直祷告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耶路撒冷城墙修好，而这正是尼希米做的事。他也没有说减轻我们现在的辛苦，这当然也是他祷告里面希望有的。但是呢，你看他的祷告，主要就是承认罪恶，第二个就是祈求神照着他的话来做。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但他也真祷告，而他祷告都不是自私的，不再为着自己。我们越不自私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在祷告，我们越能够有行动。求你听我的祷告。后来我们会看到，不仅是听尼希米的祷告，也让尼希米的手有力量去做事。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就真的要学会这一点哦。教会的建造、家庭的建造、个人的建造，都是从祷告开始，从祷告进行，从祷告结束的。我们求神使仆人亨通，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人劳力。我要做什么事是你来使他使我亨通的？如果神真的不让我们亨通，或者在某件事上亨通，我们也真是感谢主了，因为主有他的美意。但我们可以求啊，神预定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神怎么预定。我们就在这里就像尼希米在这里求，我们就照着神的规定去求啊！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王面前蒙恩，哈哈！你看到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近前的祷告，他认罪，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动手动脚的人，就是他努力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也是动脑筋的人。我在说弟兄姐妹，信靠耶稣并不是懒惰的啊，主啊，明天要考试，你就让我考得很好吧，我不想读书了。啊，主啊，这个我们今年篮球赛就让我们得冠军吧，我也不想练球了，你就让我们球都投得很准吧。各位，这个都叫自欺。尼希米在这里他不自欺，包括祷告也不自欺，有人祷告也在自欺，根本对神不信任，不信，而且是常常是好像自己懒惰的。他现在求神啊，当然他求神把他们带回去，这个其实神已经做了。那么他认罪，那么我们先相信神都会赦免，所以他求是求神把以色列带回去，这已经做了。然后他下面其实他有个祷告，他觉得他自己要做一些事情，而他要做一些事情他怎么做？他真的需要在王面前蒙恩。王亚达薛西王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做这样祷告啊，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在人面前蒙恩，就是别人会喜欢我们。这个也不是说哦，主啊，求你让我在老师面前蒙恩，他就不当掉我，或者是给我分数就偏心高一点，这都是很荒唐的祷告，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若我们真是尽心的在做事，而我们很需要这一个合法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用这个能力。以斯帖是最有名的例子了，他 她是王后啊，焉知你得了现今的名分不是为了，焉知你得了这个名分不是为了现今这个事呢？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任何一个地位名分任何一个知识能力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那尼西米就想到了，他是王的九正，本来就蒙王的喜悦，他现在要更蒙王的喜悦。怎么蒙王的喜悦？他希望回去带领百姓建殿。在这个祷告里你都没有看到他这样求，也许他有这样求但是在这里没有写出来，但是呢，圣灵感动写出来的部分已经让我们很清楚了。好好认罪，好好纪念上帝的话，迫切的求神，甚至求的内容是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而我们知道我们在信靠上帝，求的内容没什么重要，知道求的对象是怎么样的，是个上帝，而我们自己是凭着信心在求，那就很好，那个甚至更好，因为我们求的内容我们不一定求的对啊，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对，神总会帮助我们的。你看这个祷告恐怕跟现在也不是很像哈，现在很多人祷告就是说你祷告要讲得很仔细啊，你要的是什么啊？我觉得不是不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呢，你看尼西米对于城墙他的工作在这些都还没有讲出来，但他知道我们总是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总是需要向神求告，我们总是凭着信心在祷告。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他就讲了，我是做王九正的，我是做王九正的意思就是我实在是在王面前本来就蒙恩的，但是他显然知道 叫他在王面前继续蒙恩然后完成这么大一件事，那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其实每件事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